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
2017年7月份64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检察院不批捕，沈阳刘秀春获释回家，纽约华埠大游行，民众盛赞法轮功，明州参议员呼吁制止对法轮功的迫害，103位议员签名支持。2017年俄罗斯法会在圣彼得堡召开，韩国富川市民庆典，法轮功团体获最高奖。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017年7月份64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明慧网通讯员中国大陆综合报道。2017年7月份，中共江泽民集团的余党继续执行迫害政策，制造冤假错案。据明慧网资料统计，7月份又有64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另有31名法轮功学员1月至6月间被非法判刑，7月份之后才报道出来，共计新增被非法判刑人数为95人，其中3人因控告江泽民被判刑，法庭非法罚金21万8千元，非法审判分布于21个省市直辖市。据明慧报告，2017上半年45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统计，一至六月累计有450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至少371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庭审。2017年一至七月份累计有545名法轮功学员遭非法判刑，484人被非法庭审。判刑最严重的地区，吉林冤判21人，辽宁16人，河北8人，广东8人。判刑最严重的城市，吉林省长春市18人，贵州省毕节市5人。2017年7月，中共法院非法庭审66名无辜的法轮功学员，另有22名法轮功学员在1月至6月间遭到非法庭审，7月之后才得以报道出来。这88名法轮功学员中，有63人请律师做了无罪辩护，11名法轮功学员因被拒绝请律师做无罪辩护，法轮功学员在法庭上为自己做无罪辩护。非法庭审10人以上的地区，辽宁19人，吉林12人，内蒙古11人，河北10人。非法庭审10人以上的城市，内蒙古牙克石市10人，长春市10人。检察院不批捕，沈阳刘秀春获释回家。明慧网通讯员辽宁报道，2017年10月19日上午，沈阳市沈河区法轮功学员刘秀春得到皇姑区检察院不批捕、无条件放人的决定。刘秀春在10月19日晚上10点被平安接回家中。53岁的刘秀春女士，2017年9月28日上午8时左右，在她儿子家中帮忙装修时被警察非法抓捕。刘秀春位于大东区的出租房屋及地处沈河区的房屋都遭到警察非法抄家，警察抢走法轮大法书籍、真相台历、台历板等私人物品，当时警察没有通知家属，只有装修工人在场。晚上家属到大东区各派出所及刘秀春自己家所在地大南派出所去找人，他们均否认出警抓人。经调查得知，下达非法抓捕命令的是皇姑区610办公室的黄辉，其办公室电话024-8640-4354和另一个国宝指使伙同辽河派出所警察干的。刘秀春被非法关押在沈阳市第一看守所，家属得知亲人遭绑架非法关押，焦急万分，聘请了律师为刘秀春进行法律援助。构陷他的案子已于10月12日上报到皇姑区检察院，告知7天后10月20日决定是否批捕。期间家属一直在和皇姑公安分局和皇姑区检察院讲真相。10月19日上午，刘秀春得到皇姑区检察院不批捕判决书，当晚平安回到家中。纽约华埠大游行，民众盛赞法轮功。2017年10月22日星期日，纽约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老华人聚居地曼哈顿的华埠举行了一场盛大游行，为当地民众送去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美好。当天风和日丽，美丽的秋日午后，多姿多彩的法轮功队伍 给民众带来惊喜。游行队伍浩浩荡荡，色彩亮丽，吸引了大批民众在街头驻足观看和拍照。商家也走出店门，盛赞游行，好漂亮，好好看，在大陆看不到。曼哈顿华埠是全美历史最悠久的唐人街。22日的游行，除让华人惊喜外，还吸引了大批的西方民众和世界各地的游客观看。人们还纷纷接过法轮功学员沿街派发的真相资料和印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小莲花挂件。很多人对游行赞不绝口。游行分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退党三大方阵。队伍从东百老汇大街、夹派克街起步，沿福州移民聚居及经商的东百老汇大街行进，然后经窝福街、茂比利街、白野街、雾街，最后到达切林士果广场。法轮功学员手持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祝唐人街的朋友们吉祥如意等横幅，面带微笑向道路两旁的民众招手致意，展现修炼人的善良、慈悲、祥和的精神风貌。打头阵的是由200多名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他们阵容壮观，步伐整齐，训练有素，正的能量十足，威风凛凛，演奏神圣的歌，法轮圣王、法鼓法号震十方、颂宝、法正乾坤等曲目。嘹亮的军乐响彻整个街区，令人眼前为之一亮。有的民众瞪大眼睛，目不转睛，定定地看着，眼神里流露出惊喜与钦佩。紧随其后的是法轮功著作《转法轮》的中文版和英文版的巨型书模，尤为醒目，告诉世人救人的大法已红传于世，这是千年不遇、万年不遇的，希望民众珍惜这稍纵即逝的机缘，静下心来了解法轮功是什么，明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送福小花船队、功法演示队、彩旗队、横幅队、腰鼓队等依次亮相。法轮功学员打出爱国不等于爱党、中国不等于中共、法办江泽民、庆祝 2.87 亿人退出中共、神要清算共产党、退出中共保平安等横幅，传递着关乎每个中国人未来的信息，希望中国人为自己生命做出正确的选择。舞龙和舞狮队最受孩子们的欢迎，只见金龙翻飞，翔狮腾跃，龙头时而进入人群与民众互动，最招小朋友喜爱。很多家长纷纷把握机会，让小朋友们与金龙合照。一位华埠民众杨成说，很特别，我活了这么大，还是第一次看。民众陈先生说，队伍精神风貌很好，我一直都站在这里看。华埠民众壮吴说，这非常好，能让大家知道发生了什么。我有看新闻，所以知道中共迫害他们，这是不对的。华埠民众谭先生赞道，好看好看，游行阵容好大，我在这儿还没看完，队伍好整齐。还有华埠民众表示，天国乐团是吧，训练有素，节奏感好，在大陆看不到。队伍里有很多外国人吗？也加入了我们中国文化。华埠民众郭小姐很开心地不停拍照，让孩子们也看一下嘛，我就是边走边拍，要发朋友圈分享给朋友们。在纽约的晴空下，法轮功的队伍走过华埠的大街小巷，嘹亮的鼓乐声振奋精神，给民众带来美好的福音。明州参议员呼吁制止对法轮功的迫害，103位议员签名支持。美国明尼苏达州参议院议员吉姆·艾伯勒于2017年7月起草了一封致中共现任主席习近平的公开信，对在中国发生的针对法轮功学员的大规模迫害表示深切的忧虑。在信中，艾伯勒议员敦促习近平尽早结束迫害，同时也强烈谴责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公开信也同时抄送美国总统川普以及所有代表明州的国会参众两院议员。日前，当地法轮功学员就公开信向吉姆·艾伯勒进行了后续采访。在采访中，吉姆·艾伯勒参议员表示，在我们制定外交政策时， 我希望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问题能成为一个重要的考量点，希望川普政府会同意，并能不断地努力扭转局面。以下是采访内容摘要。问：是什么促使您直接致信中国主席习近平？参议院议员吉姆·艾伯勒：有明州的法轮功学员来找到我，告诉我中国正在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恐怖迫害。我之前对此从未有耳闻。当我听说共产党对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的时候，我无法想象这样的惨绝人寰的事情竟然存在。所以当他提议说我们应该做些什么的时候，我们开始着手写这封信。问：当你的同僚们听说你要致信习近平的时候，他们是什么反应？答：他们非常支持，所以我们拿到了103个签名。本来我们可以拿到更多的签名，但是时间紧迫。无论是共和党、民主党、无党派人士、绿党还是共产党人士，所有的人都一致表达了他们的震惊。这迫害太惨绝人寰了，美国人都觉得这无异于谋杀，而人们都反对谋杀，我们也都反对酷刑。所以我很高兴能启动致信习近平这件事，以帮助我们改变这一可怕的现实。问：您会如何说服各地的其他国会议员们？答：我会对他们说，要做正确的事情，应该站出来反对这样的罪恶。中国是一个很大的贸易伙伴，所以人们会感到有很大的政治压力，促使他们对中国言听计从。但是对我来说，做正确的选择更为重要。我的一个导师教导我，做错事永远是不对的，做对的事情永远不会错，而且永远不会太迟。所以我鼓励每一个仍然在观望和权衡利弊的人站出来强烈反对中共的暴行，人人都来参与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只要世界上有足够多的国家、领袖和立法机构一起努力，中国终将会无地自容，终止迫害。2017年俄罗斯法会在圣彼得堡召开。一年一度的俄罗斯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2017年10月15日在圣彼得堡郊区召开，来自俄罗斯全国各地和来自乌克兰等其他国家的大法学员参加了这次盛会。18位学员在会上和大家分享了自己的修炼心得。18位法轮大法学员在发言中，有的分享了自己得到大法的喜悦，有的交流了在修炼过关中的激荡，去掉执着后的轻松，都展现着大法的威德。来自卡斯特拉玛的丹尼亚12年前第一次读转法轮时就感受到了这是一本神奇的书，散发着光和能量。读完第一遍转法轮，折磨了丹尼亚两年半的颈椎病就不翼而飞了。他当时就想大声告诉人们，大家快来看，这是神奇的大法，它能改变人生，让人得到健康和幸福。来自莫斯科的尤利亚从小到大一直在精神上寻求，他阅读大量玄学书籍，到修道院去寻找，练瑜伽，想找到自己一直在寻找的东西，了悟人生。经过一番周折，尤利亚得到了法轮大法，终于明白了原来一直寻找的就是大法，也找到了自己。他交流了自己在经历生活和工作中的磨难时的感受，证悟了只要坚信大法，坚持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就能走过磨难，也能让周围的人看到大法的神奇，从而明白真相。从事律师工作的米哈伊尔在发言中感慨地说，尽管发自内心的无限感谢师父，但是只有在剩下的时间里修炼勇猛精进，救度更多众生，才是对师父感谢的真正体现。83岁的孙先生在交流中谈到，想在修炼中完成好自己的历史使命，就必须保持精进，就必须要学好法，不忘记自己是一个大法修炼者，无条件地向内找自己，不断地修掉自己的各种执着心。不仅是在交流会上，在会议间歇，学员们也在相互交流自己的修炼体会，他们在交流的时候，眼中含着激动的眼泪，充满对伟大师尊的感佩之心。 在交流会的前一天，10月14日，学员们在中国领事馆前举行了抗议活动，并在圣彼得堡市中心的一些著名景点和地铁站，向来自中国大陆和其他国家的游客及当地民众传播法轮功的真相。韩国富川市民庆典，法轮功团体获最高奖。2017年10月15日，韩国富川市举办第12届富川市民庆典，以当地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功法演示队和天国乐团也参加了此次的庆典，并获最高奖、最优秀奖。当天下午3点开始的富川市一年一度的庆典游行队伍当中，身穿蓝白相间的唐服的天国乐团和身穿金黄色服装的练功队尤其受到瞩目，他们所到之处赢得现场民众一阵阵热情的掌声，人们还纷纷拿出手机拍照录像。下午6点10分，天国乐团和法轮功功法演示队面向审查团和围观观众进行展示，演示结束后，观众余兴未尽，不停地鼓掌，团员们频频回头挥手和观众告别。庆典组织委员会考虑到有60多个民间团体参加此次的庆典，特邀请一些市民组成审查团，审查委员会根据参与度、呼应度、统一性和策划力等条件，对这次参加活动的团体进行评比，最终法轮功团体获最优秀奖。在观看天国乐团的演奏和法轮功功法演示队的展示后，一位韩国老人说，我活了这么多年，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看的队伍，原来法轮功这么美好啊。参加此次庆典游行的一位50岁左右的先生特别走到天国乐团队伍里进行咨询，听完团员们的说明后，他说，这个功法这么好，我回去也要买书看。富川市有很多中国人看到威武雄壮的天国乐团的演出惊讶不已，加上身穿金黄色服装展现法轮功优美舒缓功法的演示队，很多人都惊喜地张大嘴巴，目不转睛地看着并不间断地鼓掌。游行中还有很多观众说，你们最好看，最棒。富川市民们欣然接受了法轮功真相传单，认真阅读。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
感恩大法师父的救命之恩，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家属。我妻子在大法中修炼20年有余，从她身上我亲眼见证了法轮大法的超常，因此我非常相信和支持大法，有时间就看大法书籍、周刊和各种真相资料，也支持妻子修炼，早就退出了团队组织，长期带法轮大法好护身符，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因此我福报连连。最近大法师父又从死亡线上救回我的命。我从小家境贫寒，从小就干活，累成严重的内伤，最近感冒，由于现在正忙种地，为了不耽搁种地就输了几天液，每次用药都有头孢。4月16日晚饭时喝了2两白酒，吃了一碗杏仁粥，停药一天，饭后感觉胸闷，头都非常难受，而且口紧，发音不清等，打电话叫来本村的医生，医生说心律不齐，立即打针吃药，稍有好转后又一会儿不如一会儿，而且四肢僵硬，呼吸异常，身体发抖。我妻子忙让侄子开车送我去医院抢救，同时联系县医院救护车接人。当时我脸色苍白，背上车后不断的呕吐，一遍又一遍的昏迷，又一遍遍的被叫醒。侄子见状非常害怕，怕我死在车上，几次着急地对我妻子说，二妈不能走，赶紧回家。我妻子冷静地说，赶紧开，没事。一路上妻子和邻居表妹也是大法弟子，一边一个架着我，扳着我的头，因我身体完全不能自主。妻子掐人中，感觉气都是凉的，侄子急得不行， 再次要求我妻子去当地医院打救护车，以防万一。我妻子和表妹不停地喊法轮大法好，请师父救我，还大声在我耳边喊法轮大法好，并让我在心里喊求师父救命。当我意识清醒时，就在心里一遍接一遍地喊法轮大法好，请师父救我。就这样走着叫着喊着，我明显感觉一阵比一阵清醒舒服。半路我突然想解大便，不可思议的是，我是被几个人抬上车的，我此时竟能由人架着走下车解了大便，而且感觉身体很轻松了。到县医院经过一番检查询问和各种检查后，医生说严重的低钾就足以要命，再加头孢和酒、杏仁这两种毒足以要命，真是太险了。我侄子松了一口气说真悬呐，像我二大爷这种症状，又拉又吐，四肢僵硬，头又不好使，不是脑梗就是脑出血，因为我常拉人，这症状给多少钱都没有人愿意拉，都怕死在车上。我非常清楚是法轮大法，是李洪志师父从死亡线上救回我的命，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辽宁省葫芦岛市恶报实例。一、辽宁省葫芦岛市长岭沟村妇联主任李俊普遭恶报。辽宁省葫芦岛市长岭沟村妇联主任李俊普2003年的一天，因儿子结婚缺钱，派出所说举报法轮功给2000元钱，顿时心生邪念，拿起电话举报本村的一位大法弟子，一天之内举报四次。当晚台吉屯派出所绑架了这位大法弟子，后来被送至葫芦岛劳教所迫害三年。当年秋天，李俊普在装满苞米杆子的四轮车顶上摔下来，被苞米杆茬子从手心穿透到手背，正好是按举报电话那只手，送到锦州市205医院花了5000元医治，之后又查出肺癌，还欠下7万元钱的债务，最后恶报身亡。二、辽宁省葫芦岛市台吉屯派出所所长曾庆晨遭恶报。辽宁省葫芦岛市台吉屯派出所所长曾庆晨家住金星镇曾郭连村，为了升迁，积极追随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绑架大法弟子，并抄家拿走很多私人财物。2004年遭恶报得了胃癌，经葫芦岛市医院医治无效死亡。三、葫芦岛市教养院犯人恶意举报大法弟子遭恶报。葫芦岛市教养院是邪恶的黑窝，不明真相的恶警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都轮流值班转化迫害大法弟子，并配有包家犯人，每个大法弟子身边一般有三四个包家，上厕所都被跟踪，并骂骂咧咧，有时还大打出手。2003年至2005年，有个叫肖冲的普教心狠手辣，大法弟子说点啥他就报告给警察，随后还配合警察对大法弟子施暴，拳脚相加，电棍暴打，大法弟子给他讲真相他也不听，就听警察的。不久肖冲耳朵就流脓了，听不见声音了，耳朵脓了，放风时玩篮球腿又被摔骨折，这真是迫害大法弟子的报应。还有两个是吉林监狱警察，因搞传销被关在葫芦岛劳教所，他们也像肖冲一样迫害大法弟子，也成了聋子，花了很多钱医治，后来通过大法弟子不断的讲真相，他俩醒悟，耳朵慢慢好转。四、田家屯村戴宇春举报大法弟子遭恶报。一天，一位走街串户修家电的大法弟子去镇上到田家屯村修家电，走到该村后街小卖部门口，因是冬天，有很多人在小卖部门前靠墙站着晒太阳，大法弟子停下摩托车跟大家说晒太阳呢，人挺多呀，就从自己的兜里掏出真相小册子发给大家说， 大家看一看新闻，这本真相小册子可好了，里面有很多真实故事，明白真相，灾难面前能得救。当发到一个叫戴春雨的村民手时，他看了看大法弟子，又翻了翻小册子，掏出手机就按电话。大法弟子一看不对，他是不是在报警啊？就躲过小册子说，你可以不要，不看，报警对你一点好处没有。戴春雨不听劝告，报了警。几天后，戴春雨得了病，不长时间死了。五，金星镇余家村李玉明遭恶报。在金星镇余家村，一位大法弟子在给一个姓余的人家修电视。修好电视后，试电视时正在播江泽民接待外宾。大法弟子说，江泽民不是好东西，他卖国求荣，出卖国土，黑龙江以北1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都割给了俄罗斯。这时一个串门的人走过来说，你说什么？大法弟子说，江泽民出卖国土。他说，你怎么知道的？有证据吗？大法弟子说，过几天我给你拿一份他出卖国土的资料。那人说，我是金星学校教务处主任，每个月共产党还给我3000多元钱，你是法轮功吧？你污蔑国家领导人，走上派出所，我正想抓法轮功呢。说着他拽着这位大法弟子就往外走。大法弟子说，你算什么？松开我。修电视的主人说，修电视的是我请来的，关你什么事？说着就把两人拉开，并说，修电视的师傅你走吧，他是我小舅子。当这位大法弟子走出大门时，这个人就立刻摔倒在地上，他的亲戚立即把他送去医院抢救。这个人的名字叫李玉明，这真是善恶有报，来得也太快了。六，烧毁大法书的金星屯妇女遭恶报。一天，我的中学同学常立春找我给他家修洗衣机，他家住在金星屯，一进屋看见他姐姐腰弯成90度。我说，你姐的腰咋弯成这样了？他说，我姐姐以前有病，为了治病找来一个姓某教的人，那人说学某教能好病，当时正是法轮功红传时代，他也买了好几本大法书要学大法。可是买完书的第二天，中共迫害法轮功，他在电视上看到不让练了。信基督教的人又来我姐家找我姐说，现在政府不让学不让练法轮功了，开始抓练法轮功的人了。姐姐问，大法书都买了怎么办？信某教的人说，你自己处理吧。姐姐怕被抓去，就把大法书填灶坑烧了。第二天姐姐的腰就弯成了90度了。我说，大法书是天书，是佛法呀，烧大法书是有罪的呀。七，村会计李玉深和妇联主任李俊普涂抹大法标语遭报。辽宁省葫芦岛市长岭沟村村支书一直派人涂抹大法标语，村支部每年给600元钱。会计李玉深和妇联主任李俊普每天巡视看哪有大法标语，就用黑漆涂抹掉。一天，李玉深家液化气罐着火，房子差点烧掉，听说媳妇还想离婚。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